那刚刚上一堂课我有提到说，其实在修行的过程有很多部分呢，它在瑜伽十六论本身的教导，它是要让我们多学习观察这个观察诸法的有什么功德，还有它有什么过患啊。那当然以修道来说的话呢，我们要就是要向往啊，真正解脱没有烦恼的自在，那就这一种就是我们见到修行的功德，对不对啊？那见到什么呢？烦恼的过患，那去除烦恼的功德，那这一种就是我们自己要去慢慢从生活上去体验的 因为有很多凡夫啊，那即使是学佛了，也不见得很讨厌烦恼的。讨厌烦恼的时候呢，是因为自己失意啦、寂寞了，才会讨厌烦恼。不然很多众生喜欢烦恼的，你们同不同意啊？叫你们有时不要烦恼，你会想说，哇，没有烦恼不是很空洞吗？到底那是什么人生啊？那这个就是凡夫啦，凡夫的心态都是这样。但是呢，当我们真正遇到这种我们说苦恼的时候啊，苦苦坏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不要烦恼啊。那实际上细的烦恼有时候我们还觉得自我陶醉呢所以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啊，如果我们以前我们在像我跟我出家的时候呢，我有几个师兄非常的优秀，那像开音法师，那我跟他学习的时候呢，我亲近在他身边的时候，我就有发现他真的是一个很年轻，但是那个善根很深厚的人，善根非常深厚。所以有时候你看一个，你观察一个老师哈，我们不要只是看他的学问啊，或者是看他的才艺，要看他的道心，要看他的道心啊。那在我另外一个师兄，叫开照法师，他也是啊。也是很特殊，不过他就批南传。那我有跟他约明年啊，我们今年底不是有一个禅修，对不对？明年中我叫他来一个禅衣啦，来一个禅衣，禅衣就好了。他说第一次啊跟大家见面，不要让大家太辛苦，不然会讨厌我禅衣呢就会觉得尝到有一点点法味了，然后就下课了，这样啊，叫后会有期嘛，有这样的期待啊。我那个师兄非常的幽默啊，开照法师很幽默，所以我介绍来给大家认识啊。明年六月啦，六月。好，我们来看一下瑜伽师地论四十分的解释啊，非常非断啊。那刚刚我们诵的那个经文就是佛说色无常，若因若缘生诸色彼无常，无常因无常缘这一句，大家如果你不相信这个经典的力量你回去多诵几遍这一部经，我觉得这几句话对我影响很深刻，非常深刻那我们在生活上就会知道无常所生的法，因跟缘果啊，因缘果全部都是无常，所以我们不必太过在意了。有一些东西啊，好，我们看论点啊，非常非断，由三种相应之诸行非常非断啊。第一个，无住行为因，那大家这个可以对照这个注脚64这个敦伦的解释呢。第一句，无常住行就是无住行为因是什么呢？过去你自己在上面写一个过去上面最后一行那边你写一个过去。那二呢，就是生以无住因是什么？现在，对了。未来诸行因心灭呢？ 未来啊，就是现在无常的法，它是未来的因啊。所以我们现在啊，念念的当下，虽然它都是无常，但是它是升起未来法的因呢。所以我们现在有的一切啊，其实它也是，是有无限的可能的啊。好，我们来看26页。此中诸行因无常啊，诸行因无常，那生以住因不可得。这个生以住因啊，就是前面所讲的生以无住因啦、啊、就跟前面那个一样了，就谈现在法啊，现在不可得。生以嘛，就是已经从因生出来的法啊，所生的法。生以住因不可得，当知诸法啊，诸行无常啊，诸行非常，因为生起了就念念无住了啊，生灭变异，所以就无有常性啊。能生未来诸行，现在因性灭故，当知诸行非断啊。就现在的因性灭啊，才能够生起未来的诸行。所以现在的因性灭呢，其实不是断灭，它这种灭呢，是让未来法有因缘产生啊，所以因灭才能生起未来诸行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如果把它拿到很粗糙的例子来说的话，有时候我们有些东西好像是去了因性灭嘛，就是现在我们眼前的东西好像有一些东西不见了，但是不见了未来得到的更多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有没有啊？没有啊？有了哈，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付出的好像很吃亏，或者是说没有人看得到啊，自己默默的付出。但是当这种因啊，善的因灭去呢，未来可能就有很多乐的果会在我们眼前等着我们了啊。所以功不唐捐嘛，因果都是必然的啊。好，那这个是谈这个因啊，谈因出三相啊。再来我们看四缘，那四缘的话就是能令诸行辗转流转啊。那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跟真上缘。那往下的解释呢，就是这四种可以分成因跟缘。那第一种因缘呢，它是为因缘，有看到吗？啊，它是因跟缘都包括在里面哦，就是它是因也是缘。那其他三个等无间、所缘缘跟真上缘，它就只是缘，它不是因哦，它只有缘。因跟缘呢，在瑜伽师地论它是分得很清的。那为什么说第一个因缘它是有两种呢？因跟缘呢？那它的解释呢，就是在刮胡一。因缘者是什么啊？诸行种子。这个诸行种子为什么说是因又是缘？ Why？ 为什么诸行种子如果我们稍微有那个唯识的概念的话，你都会知道阿赖耶识呢，它是由种子所成的，对不对啊？阿赖耶识就是种子所成。在唯识学呢，他们很妙的唯识学有一家说种子跟识呢是两个东西，有一家说法呢种子就是识，识就是种子。你们听得出来吗？有两个。然后他的譬喻，他还举一个譬喻哦，他说种子如瀑流，你们有听过那个寄送吗？是大圣论啊，种子如瀑流啊。那他说瀑流呢，就是瀑布的水啊，种子如瀑流，这个水呢就譬喻是识，就是阿赖耶识。那种子它譬喻什么呢？种子它譬喻是鱼，水中的鱼，他说是种子，种子有一家说法，他是这样哦， 它分成，所以这两个的话，你觉得是一体还是分开？是跟种子是不是分开？对不对？因为鱼嘛，鱼怎么会是水呢？对不对？所以它是两样东西啦。所以其中一家说法，他们是分开的。那另外一家说法呢，它就是说，种子如瀑流，这个水本身就是种子。这个水啊，是这个阿赖耶识也是种子，所以它是一体的，水就是种子啊。那所以在不管如何啦哈，这个是插播的，不是可以不要看啊，插播的，因为刚好我们今天上次大圣论上到这个了，呵呵，早上啊。那我要讲的就是为什么因缘啊哈，四种里面第一个因缘，它包括了因还有什么缘，为什么它包括两种呢？啊，它主要就是可以用，或许可以用这样的解释了哈。我们知道种子生什么现行 ，OK， 种子生现行。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种子是因，那现行是什么果？那如果是现行熏种子的话呢？这个就是因，那这边就变成果，有没有啊？那所以在导师的解释哈，他说因缘它包括了种子性嘛，种子性就是能生，万法是从种子能生性，它都有可能生，那这一种就是因啊。那缘的话就是只要有这种现行的因缘让它产生，它就能够产生啊。所以有这一种缘起来的话，它这个因相合的话，它就会产生啊。所以我们在这四种缘当中呢，只有因缘它包括这两个啊，那其他的三缘就只有缘，它没有因了，没有因啊，嗯，因为种子是因性嘛啊，所以只有种子能够这样说啊，种生现，现熏种啊。好，刮胡二，什么是等无间缘？那今天我看导师在四大圣论的解释蛮好的，我写在那边的等无间缘就是四大圣论的解释啊，四大圣论的解释。那等是什么呢？他说前后齐等，就是平等的意思啦哈，平等，前后平等。那无间的话就是前灭后生的过程，没有第三者间隔，就是我们的心念啊，第一刹那跟第二大刹那中间没有被间隔，我们的心念经常都被插播的，你们相信吗？比如说你们在听课看着我，有时候你们啊听到外面的声音的时候呢，其实你就视而不见了，你的眼球看着师父而已，但是你的心没有在听我的声音啊。那所以呢要等无间缘的话，这个无间就是前后升起的过程，没有第三者间隔。那缘的话就是升起的条件跟因缘啊。所以如果按照这里的解释的话，等无间缘的意思是说，你把关键词圈起来哈，大家先把关键词圈起来，你把前后圈起来，前什么什么，后什么什么啊，你把前后圈起来，在刮胡二的地方，刮胡二有看到吗？哎，你把前后这两个字圈起来，然后你把生灭两个字圈起来，生灭啊圈起来。所以呢等无间缘是什么呢？他说前面的这种东西灭去，后面的东西升起，中间没有间隔，就叫等无间，这样了解吗？那中间的东西是什么？好，我来解释哈。六识等，六识等就是眼识乃至意识嘛，对不对？那相应法呢，就是我们升起眼识的时候，它要有其他的心性说法伴随而生，那这一种伴随而生的心性说法就是相应，就是相应法啊。那在阿毗达摩里面的相应就是指心性说法啊。所以比如说我们升起眼识，我看见这个东西，我看见这个书本，诶，升起眼识的当下，它有没有作意心所？有没有触心所？有没有？有。 所以他就会有相伴的这种五片形啊，就会跟着起来，我才能够看得到这本书。所以呢，眼睛瞪着这个书，在我们佛法来说，你未必能够有了别作用的，未必的啊。比如说，我如果看着这一本，我看着我眼前的讲义，如果没有作意心所，让我的念头专注在这个所缘的话，那我也许是视而不见的。我虽然是看着这个讲义，但是我的头脑是没有呈现这个内容的。所以这个作意心所呢，这个五片形的作意心所，它是把我们在其他根门停滞的心呢，拉回到我的眼门，拉回到我的眼门，让我专注在看我这个讲义。所以我的眼视产生一定是有作意心所，让我的心拉回到眼门，不要停留在耳门啊。你停留在耳门的话，你就听到声音，看不到文字啊。所以这个作意心所还有其他的心所，它是帮助我们了解所缘的。所以前六识等及相应法啊，那相应法就是心心所法等无间灭，那后面的这一些事呢，或者是心所法，就无间断的就能够产生啊。所以啊，我们如果说我们在要修止观啊，比如说我要修持心观，好，我对我的所缘说，哎，没有敌意，那这一种意念呢，要伴随着其他的心所辅助它，那这样的一个专注呢，才会欢喜。就是我观察，比如说，哎，我的父母，愿我的父母没有敌意，内心没有敌意。那我们要伴随的心所是什么呢？我们要相信这个方法，它能够让我们去除嗔心，所以有信，有信的心所。那我在专注散播慈爱的时候呢，我要有正念，我不能够试念，我要有正念。那有正念的时候就有念心所，那在专注的时候有作意心所。所以我们在做任何的专注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等无间缘啊，它都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让它持续的话，中断，我们也许就试念了，我们的所缘就没有办法专注了。这样了解吗？好，再来我们看真所缘缘啊，刮胡山。什么叫所缘缘呢？简单来讲就是所缘的缘啊，所缘是对象嘛，两个字，对不对？所缘就是对象，所缘的缘啊，你中间可以加一个的啊，所缘的缘。能为心心所生起的缘就叫所缘缘，能为心心所生起的缘就是所缘缘。那这里就分成两类啊，前五识五识身等以什么为所缘呢？五识就是前五识嘛哈，以什么为所缘？五别境。这个五别境哈，我去查在唯识里面呢，就是欲圣解念定慧，但是我觉得说跟这个五识身怎么能对得起来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前五识哈，它的所缘应该是色声香味触吧，哈、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五别境可能不能用那个白法那个五别境来解啊、哦，可能要用色声香味触来解，因为色声香味触是它的所缘嘛，啊、哦，那第六意识呢，就是第六识身就是意识啊、哦，那它是以一切法为所缘啊、哦，我们的意识啊，它是以一切法为所缘，就是。他除了前五识以外，他还可以有自己的意识，然后他还可以观察一切法，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啊。好，再来是真上缘第四个。那真上缘导师的解释呢，是说凡是有升起他法的圣用，或者不障碍其他法的升起，都叫做真上缘。好，我再念一次哈。什么叫真上缘？凡是有升起他法的圣用，就是能够帮助他法升起的功用了，或者是不障碍他法的产生，不障碍 其他法的产生，这个都叫真上缘啊，这个都叫真上缘。好，那我们来看下面它分成三类。第一类呢，他说五事等以什么什么什么为真上缘，所以大家读古文哈，有时候要先把前后的字先抓出来啊。你看他第一个是谈五事，以什么为真上缘，对不对？然后第二行意事等以什么为真上缘，所以他就是分成这两段嘛啊。那我们来看它的内容。那五事等是以什么呢？眼等个别所依为真上缘。眼等就是五根啊，就是五根。我们产生眼识呢，是要有眼根的，这五根。还有呢，能生作意等，要这两种为它的真上缘。那能生作意等是什么呢？我在想哈，因为我去查资料，这一句没有人解释哦，可能太普通了，但是我看的不是很清楚诶啊，古德都没有解释这一句，但是我在猜可能是指五片形啊，作意处受想思啊，能生的作意嘛哈，五片形就是作意处受想思这五个心所。因为这个是认识的一定要有的这五个片行所啊，所以五事产生眼事耳事等等，这五事呢它要有两种因缘，第一个是五根，第二个是五片行，这样可以吗啊？那意事呢产生也是有两个因缘啊，为它的真上缘，第一个是四大种身啊，就是四大种，还有呢也是这个五片行。诶，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意识身好奇怪哦，它是用四大种，诶，四大种就是四大嘛，地水火风是意识的一个所依的地方，诶，为什么啊？眼识有耳根，有眼根，对不对？耳识的话就依靠耳根耳朵嘛哈，我们耳朵。那意识的话呢，它却依这个四大呢，它没有说依我们的心耶，因为意识就是心嘛哈，所以它没有讲心哦，很奇特哈这里哈。那我自己的理解啦哈，我提供你们参考。因为我们的意识啊，它是遍全身的，一根啊它没有一个器官，一根没有一个器官，它不像前五根有五种器官，对不对？一根它没有一个器官，所以你看哦，有些人说意识就是心，但是现在科技很发达，可以换心啊，可以假的心啊，在座的谁都是假的心，举手一下，没有，你们都是真的啦哈。那所以有些人说是大脑。诶，大脑现在也可以换哦，有些人是小脑，小脑现在也可以换，所以任何的器官都不能代表意识，一根它没有一个处所。所以我觉得古德啊这些论点啊，他们其实应该也是一个修行者写出来的东西，因为意识呢它不是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地方的一个器官啊，所以是用四大种还有其他的能生的作意等心所为真上缘。 OK， 那这个就是根妄事啊，就是以根来看这个事，有做这样的分别啊，有六种事，六根有六事啊。那第二，那约这个业力呢来看这个果啊，哈，业果。那如果是说我们过去所造的业，那如果看所生的这种爱或者是非爱的果呢，这个就是真上缘啊，啊，就是真上缘。那我们所造过什么业，我们会得可爱的还是不可爱的果？大家活到这把年纪哈，你们觉得曾经造过的业呢？ 计算一下未来会得可爱果的多呢，还是不可爱的果多呢？啊，可爱还是不可爱？嗯，不错啦哈，回去照一下镜子，可爱啦哈，嗯。啊，因为可爱的话就是善业嘛，啊，就是得到乐果是可爱的啊。那即使是在人天，它都还是善趣，只要我们跟三宝结缘，人天都还是有法可以听的，人有法，天也有法，就是像斗帅内宴，就是有法可以听。那但是如果是非爱果的话，就是不可爱果的话，三恶道就很难呐、啊，很难听闻佛法了啊，嗯。好，最后，那如果是修道的资粮哈、哦，看这个道的话呢，那以这个道就能够望这个涅槃哈、哦，这个都属于真上缘哈、哦。所以我们要修道，要有前面的资粮啊、哦。我们说有资粮才能修道，能修道才能得涅槃。所以它都是一个次第来的，你不能够说，诶，我现在开始修道，但是呢，我不知道哪一些资粮我应该具足，那这个就是盲修瞎练哦，这个就盲修瞎练。所以那个资粮呢，就是基础啦。所以我刚刚跟大家提问说，有些人说，诶，为什么我修定修那么久，什么东西都没有感觉？那你要去审查你的修定的前方便有没有做好，就是修定的资粮有没有累积够啊。诶，大家有听过修定的资粮吗？修禅定要有什么资粮啊？修定前方便哦，第一个是什么？持戒，对不对啊？要持戒清净啊。再来呢？要吃饱啦，不然打坐会肚子饿。不是啦齁，这种不算啦齁。那所以佛说修定的前方便叫做饮食知节量，吃太多吃太少都不是前方便啊。有些人说，哦，我不要吃，我喝流质，但是打坐的时候在叽里咕噜，你怎么入定，对不对？所以要饮食知节量，然后要有正念正知啊，然后还有呢，景物物于且，就是睡觉的时间要足够，睡觉的时间要足够，不是到禅堂去睡觉，拜托啊，要在床上睡饱了，在禅堂是保持正念正知。所以这一种，我们如果没有知道修定的一些前方便跟资粮的话，当然我们在修定的时候是事倍功半的。那修慧也一样哦，我们要修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如果不知道般若波罗蜜需要具备哪一些资粮，我们也是事倍功半的、哦、所以慢慢的希望有这样的因缘、哦、再跟大家介绍具体的、哦、啊，哪一个？哦，修定前方便啊，啊，持戒饮食知节量，景物物于且啊。物于且就是叫什么？睡觉啦，睡觉方面的要就要有啊、少眠啦哈，哎，但是要睡饱这样，然后还有几项啦哈，嗯，那这个我想有机会我再列给大家，原来你们那么有兴趣啊啊，这样我补充讲要做很多哎、欸，要做另外一本啦啊。这很重要哈，嗯，哎，下次哈讲义多少页我要给你们收钱，哎，做讲义很辛苦哎，你们以为很好玩呢啊？没有开玩笑了哈。好了好了，来我们来看第十九经啊，好，我们来诵念一下第十九经，27页啊。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树己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众生于舍不畏者，则不染于舍；宜众生于舍畏故，则有染着。 不是众生于受想行识不畏者，彼众生则不染于受想行识。彼众生畏受想行识故，彼众生染着于受想行识。诸众者，若设于众生不为患者，不厌眼色，以色为众生患故，彼诸众生则厌一色，如是受想行识不为患者，彼诸众生不应厌受想行识，以受想行识为众生患故，彼诸众生则厌一受想行识。比丘，若色于众生无出离者，彼诸众生不应处离于色，以色于众生有出离故，彼诸众生出离于色，如是受想行识于众生无出离者，彼诸众生不应处离于受想行识，受想行识于众生有出离故，彼诸众生出离于受想行识。诸比丘，若我于此无受蕴，不如实知畏是畏，患是患，离是离者，我与诸天若魔若梵沙门婆罗门天人众中，不脱不出不离，永住颠倒，亦不能自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诸比丘，我以如实知此五受蕴，畏是畏，患是患，离是离，故我与诸天若魔若梵沙门婆罗门天人众中，自证得脱，得出得离，得解脱解缚，永不住颠倒，亦能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十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好，那这一部经，就有一点长了哈，那其实呢，他讲的关键字呢，就在前面三段啊，大家先把关键字圈起来啊。第二行，若众生于色不畏者啊，这个畏你把它圈起来，味道的畏啊。好，再来下一段，诸比丘，若色于众生不为患者啊，你把患过患的患圈起来。第三段，诸比丘，若色于众生无出离者，这个出离两个字给它圈起来，这个就是畏患离啊，这个就是待会论点要解释的关键字。这三个畏呢，它不是畏道，它是畏浊的意思，畏浊，畏浊的意思啊，就是乐浊啦，乐浊的意思。那患呢就是过患，离呢就出离啊。那第一句的经文啊，大家如果你心思很细的话，你会发现若众生于色，但是第二段呢，你看哦，第二段它的翻译是若色于众生，第三段呢若色于众生，只有第一段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啊，这第二行的经文啊，若众生于色，那在巴利文的翻译来看呢，就是我们看一下注脚66啊，注脚66，如果没有色味的话，众生不应该染着于此色，对吗？所以那个色呢，还是放在前面，在巴利文它都放在前面，然后众生放在后面。众生放在后面，所以如果你对照上面的经文的话，第二段跟第三段的翻译就比较合乎巴利文。那所以第一段的那个用词呢， 我们就要稍微调换一下啊。那调换怎么调换呢？就是若摄于众生这样子啦，若摄于众生，就跟第二段第三段相同，那这样才吻合巴利文的意思啊。所以大家可以把它这样修正过来啊，因为中文翻译有时候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关键字都没有错误啦啊，但是这小地方跟大家做一个修改。对，若摄于众生不畏者啊，然后不为患者，无出离者，这三段啊。所以你看这个经文哈，大家看第一段哈，那如果说于色若色于众生没有畏者啊，不畏者，则众生不会染着于色。那以色为众生畏故啊，所以后面那一句也可以改了哈，以色为众生畏故，则有染着，则有染着啊。那所以呢，就是因为有色的味着，所以众生就染着于色啊。那我们看第四段啊，看第四段，诸比丘，若我于此五受蕴，不如实知，味是味，幻是幻，离是离者。就是未患离，对不对啊？那我于这种天魔外道不脱不出不离，永住颠倒，也不能证得无上菩提，这是佛自己说的呢。所以佛也是要修什么呢？如是知五受蕴未患离，所以呢他才能够在这个三界当中呢，能够得脱得出得离。所以如果是不如实知，就是不脱嘛，如果是如实知，就是得脱，得脱三界的束缚，它可以证得无上菩提。所以如实知这五受蕴的未患离，就成为我们成佛成圣的一个关键的修行了。这样可以吗？那待会论点呢，它会讲得好详细的。好，那二十经，我们来看二十经。这个因为大同小异啦，所以不用念哈。你们很喜欢诵经哈。那第一，我们看倒数第二行哈。世尊告诸比丘，我过去呢，于色味有求有行，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而已，但是含义都一样哈。就是他对于色呢有味，有求有行，若于色味随顺觉，则于色味与智慧如实之见啊，那就能够怎么样呢？就能够解脱啦啊。所以我们看28页第二行，诸比丘，我以色幻有求有行，若于色幻随顺觉，则于色幻以智慧如实见啊。那所以前面那一个是色什么？色味嘛哈。所以你在27页把那个味道的味圈起来，那28页呢，过患的患圈起来啊。然后再来第五行，诸比丘，我以色离啊，你把离圈起来，那其他的文字都相同了，其他文字都相同。那往下看啊，诸比丘，我以五受蕴不如实知，味是味，幻是幻，离是离等等。那这个跟上一部经就一样啊。那所以呢，这一部经它的关键也是跟上一部经大同小异啊，都是指对于五受蕴要观察它的味、幻、离。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摄诵的地方啊，摄诵的地方。前十经的摄诵，过去四种说，这个就是第11到14经啊，大家注明一下，11到14啊。 那厌离即解脱，厌离就是第十五经，解脱就是第十六经，两种说因缘啊，十七十八，为义夫二种，就是为患离了哈，十九二十啊，就是他用两部经来说明为患离，那总共有十部经啊。好，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哈，览经。那二十八页最下面啊，有三种事，二种相，应当观察杂览清净。好，我们看二十九页，二十九页的第一行，由三种事观察杂览清净。一者就是于诸行中观察杂览因缘，就杂览的条件啊，杂览的种种因缘，观彼爱畏为爱畏啊，就是所以爱畏的意思呢，就是我刚刚不是叫大家观，就是圈那个关键词嘛哈，畏患离嘛，所以这个畏呢就是爱畏。那什么叫畏呢？就是杂染的因缘，就是杂染啦、啊、杂染法就是爱畏。那过患呢就是恶者，过患哈，那它就是清净的因缘，清净的因缘。那出离呢是观察清净，这个出离是一个果啊，所以他是观察他的清净，不是因缘而已哦。那什么叫因缘呢？那这个我们就要稍微想一下了。比如说爱畏是杂染的因缘，那怎么解释呢？就是如果我们对任何法产生畏着的话，就会让我们有这个杂染的因缘，我们就会得到杂染的果啊。那如果说我懂得观察法的过患的话，那我就是在修道了，所以它就是叫做清净的因缘。所以清净的因缘就是修道的过程，都叫清净的因缘。那修行成就了，那个就叫清净，那个叫出离啊，那个就是结果了啊。所以有因缘跟没有因缘是有差别的哦。有因缘的话就是因，没有因缘的话就是果啊，因果。嗯，好，那再来我们看下面的解释啊，由二种相观察一切杂染清净啊，一者如所有性，二者尽所有性啊。好，变二相，如所有性就是于诸行中。若爱畏过患出离，好像也看不懂，对不对哈？那尽所有性是什么呢？于诸行中尽所有爱畏，所有过患，所有出离，也看不懂。所以瑜伽师地论，我觉得哈，要看这种论呢，要很有耐心哎，因为它上面都是总说啊，它解释在下面，它解释在下面的哈，那下面变观察才是它的解释了哈，嗯。那他先解释什么叫如所有性跟尽所有性，都分成两段啊。那如所有性就是畏患离，观察这三个。好，我们先来看畏。那观察诸行为缘啊，诸行就是有为法嘛哈，为缘生乐生喜，思明于彼爱畏，这个是第一种相。你写一个一啊，大家写一个一。就我们在诸行中，如果产生乐喜的话，就会畏着，就会产生畏着。第二，这个爱畏呢，极为狭小，爱畏极为狭小啊。那你把狭小哈、啊、圈起来，那由这二种相，是名观察如所有性，所有爱畏。所以上面所讲的如所有性若爱畏，就是要观察这两种相。第一种呢，就是在诸行中，如果我们有爱有乐跟喜的话，就会产生畏着。第二种相呢，就是它很狭小，狭小啊。这个待会我们再解释，我们先把这个先讲一个大概啊。第二，过患 那观察诸行是无常苦变异之法，变坏之法，是名过患。这个是第一种相一，你写一个一。那第二的话就是过患相呢，是极为广大，你把广大圈起来写一个二。有这二种相，观察如所有性的所谓过患。所以如所有性的过患呢，就是要观这两种相。那什么叫出离呢？第三个呢，就观察诸行中欲贪灭、欲贪断、欲贪出啊，所以都是欲贪哦，欲界的贪啊，你把灭、断、出圈起来，那是名于彼出离啊，这是第一种相。那第二种相呢，就是出离极尽无上，毕竟安稳，这是第二种相。有这两种相，是名观察如所有性所谓出离。到这里可以吗？那我们先把关键字圈起来了哈。那至于第二呢，什么叫尽所有性呢？尽的话就是穷尽的四相。那如所有性的如呢，就是普遍的真理啊，普遍的真理。那尽所有性的尽呢，就是穷尽四相。那所以我们来看他的解释啊，他说于此爱畏过患出离啊，在诸行中观察这个畏患离呢，那要怎么观呢？就是要观察这有这十一种相，过去现在未来内外粗细略胜远近审地观察，那这个就称为尽所有性，所谓爱畏过患出离啊。那下个礼拜我再补充给大家这十一项的具体内容，好不好？好，下个礼拜我再补充给大家。因为这是一种观察，在阿含经经常出现啊。那至于今天的补充讲义，大家要记得带来，因为这部分的补充我们还没有看的啊。如所有性是那个如呢，是普遍的真理，普遍的真理。那尽所有性的话，那个尽呢就是穷尽四相。对对，就如所有性，那个如呢是属于理，理呀、道理的理。那尽所有性呢，它比较属于四相，一个是理，一个是事啊。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哈。那我们下个礼拜休息，隔周我们再继续。好，大家拿出这个持心回向文出来。